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下面呢我们是这个时间呢，我回答一些问题啊。听说累积了很多问题，屏幕上我们再回答一下。这说什么呢？用念珠念佛一圈，念完后念第二圈，佛陀可不可以直接碾过？生前戴过的般若受用挂件可不可以随死者一起火化，或如何妥善处理？这个念完之后呢，佛陀可不可以越过呢？当然上次讲念珠开示的时候啊，就是两种观点都讲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大德说呢不能过，有些大德说呢可以过，反正呢各有各的根据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没有一个目前来讲的一个决定可以或者决定不可以的一种定论。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应该说都可以。那么就是说生前用过的色送可不可以随死者一起火化呢？这个但上是以前曾经有一次开示过，是这样的。他说就是说般若色送在人死了之后呢可以跟着这个亡者一起火化啊，这个是可以的。这样的。或者如果是土葬呢也可以随着他一起，就是埋葬也行。所以这个是以前呢曾经有个开示。第二个问题是说，人世间佛的化身开悟者、证悟者、得地菩萨和凡夫比例大概是怎样的？这个就不太清楚，这个比例没有人统计啊、就没人统计啊，没办法知道。但是真正的比例来讲呢，应该还是这个凡夫的比例大，是这样的。因为就为什么凡夫比例大呢？虽然佛陀和这个证悟者他们可以什么呢，可以就是说他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化现无数无量的化身，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有能力和化不化是两回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佛菩萨要化现这样一种殊胜的化身呢，他要观待这个众生的福德啊，观待众生的福德。虽然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比如说打比喻讲，释迦牟尼佛呢，他完完全全可以说一百年示现一个化身，一百年示现一个化身，每一百年示现一个释迦牟尼佛一样，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他不这样示现，为什么不这样化呢？因为就是说众生的这个福报有限，没有办法感召什么呢？就没办法感召一个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具有向好的一种这个功德的出现在这个众生面前予以调化，是这样。如果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应该就是说因为众生的福德不是恒时具足的啊，众生的福德如果弱的话就没办法感召到佛菩萨的化身。他虽然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因为众生的福德不具的缘故，因缘他就是主啊，佛陀的主因虽然具有，但是呢众生善根的这个助缘没有，所以说呢就这个时候呢佛陀也不会就说是这样示现他的化身在众生面前。所以如果从这个根据来讲的时候呢佛的化身和凡夫的比例，凡夫的比例决定大，然后开悟者、证悟者和得地菩萨的这种他和凡夫的比例呢也是凡夫的比例大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佛菩萨，但是呢凡夫的比例还是多得多，不证悟的处在无明状态当中的这些，我们在学侠满难得的时候，这些这个地狱众生的数量啊，旁生啊，恶鬼啊，还有这些人道啊，还有这些反正就无量无边的，没有办法统计。第三呢是请问天人和仙人有什么区别？有些时候呢天人和仙人差不多一个意思，有些时候呢天人呢就是指的一种欲界天的天人，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什么，比如说这个三十三天呢，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四大天王天等等，这个属于天人。仙人呢就是指在人间修行苦行之后呢获得了一些能力的啊，这些呢称之为仙人，苦行仙嘛，五通仙。这方面他是在人世间，他还不是天人，他身份还是人，他身份是人，但是他通过修持的这样一种禅定等之后呢获得了某些能够飞行啊等等的这样一种功能，所以说呢这方面有些时候称之为仙人。所以在咱们汉地的一些传统当中呢，天人天仙人差不多，天仙天仙嘛，像这样的话就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啊。但是呢就是在佛法当中，印度佛法当中呢，天人和仙人有的时候呢有差别，有些时候是一个意思。第四呢是说缘真如净律和缘真如净律和智慧度的修慧是否相同？缘真如的净律它主要是这个安住在什么？安住在这个一些万法实相的这个净律叫缘真如净律。智慧度的修慧呢，智慧度当中的这个修慧它也是相应于这个出生的实相。 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某些方面是一样的，但是智慧度它的范围呢还是比较广。虽然在讲智慧度，但是呢智慧度当中啊，它有些呢是原圣意的，有些是原这样一种这个世俗的慧。所以说这个二者之间呢，我反正就是说是修慧的，就是说智慧度的范围应该大，然后呢就是说真如的一种范围应该窄一点。所以说二者之间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第五说，请问在布置七支供的供桌时，上师像应该放在哪里才如法？是不是应该布置在最高一层佛像的两边？这个倒没有什么就说是这个决定的，因为就是说上师嘛，他从某些侧面来讲的话，可能是这个三世诸佛的总集啊，对我们恩德最大啊。有些时候呢，这些大德在佛堂的时候呢，是上师的像是在最中间的位置，然后旁边呢是这个佛像，也有这样的。有些呢就是说是上师像放在佛像的前面，这样也有。反正呢就是说看自己的一种实际情况，看自己家里的佛像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当然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什么的时候，看自己的信心。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信心还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佛像为主，上师的像呢就作为辅啊，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自己的信心很强大，就知道了其实上师是三世诸佛的总集，而且的恩德就他的功德等佛，恩德胜佛。如果有了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也可以把上师的像放在正中比较就是说主要位置，其他的佛像呢放在旁边也可以，是这样。关键现在看我们自己的信心这样一种这个层次。还有一些时候呢就看自己的供桌的一种情况和自己像的情况。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放供桌的时候呢，这个上师的像和这个佛像呢，它的大小的比例啊这些方面，它就说是怎么说呢，就说是这个它也要观待你自己供桌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也如果说是没办法按照供桌的情况你摆放，怎么放应该都可以。反正我们知道上师和这个佛呢它是无二无别的，有这样一种证件就应该可以吧，因为大问题没有。说第六问题，说受了菩萨戒，家中有烟酒自己不吃，可以转送人或转受吗？请客时能请别人抽烟喝酒吗？还有受了菩萨戒能吃鸡蛋牛奶吗？这个呢，如果真正的受了菩萨戒，如果真是要想要安住菩萨戒的话，就是说烟酒当然自己是不能吃的，送人和转受都不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烟呢就可以销毁掉，然后如果送给别人吃呢，其实也是伤害别人。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如果就是说是你送让别人抽烟呢，对他的身体是一种伤害，对他的肺啊，对他的身体是一种伤害。如果送给他，他抽了他的家人被迫抽二手烟，对他的家人也是一个伤害，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最好不要送人。酒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自己是密乘弟子呢，可以用酒来供护法身。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把它倒掉就可以不要送人，这样的，这样送人不好。然后就请客的时候也是一个道理最好不要请别人抽烟啊、喝酒啊等等，这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不好的。但如果就是看了，如果实在是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没办法必须要做呢，就是尽量少做尽量少做，是这样。因为这个对自他都不好。但是有的时候说我在做生意啊，世界应酬啊，你不抽请别人抽烟喝酒好像是说不过去，但是我们就说这个本质上是不好的，是这样。自己抽烟和请别人抽烟喝酒都不好，但是呢就是看这个情况，如果实在不行呢，就是尽量少，然后就是说生惭愧心多做些忏悔。受了菩萨戒能不能吃鸡蛋牛奶？鸡蛋牛奶呢，其实呢这个也是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地方就是严格来讲的话，就说是好像吃素的人不能吃鸡蛋，不能吃牛奶然后呢有些时候呢不是那么严格的话，有说是这个鸡蛋牛奶也可以吃只要不吃这样一种肉就可以。鸡蛋牛奶呢就蛋奶素，这个也算就说是鸡蛋和牛奶也算是素食当中的这个也有。牛奶呢可能是应该当鸡蛋呢，有的时候也争议有的时候这个鸡蛋到底能不能够孵出小鸡的，这些这个有争议的，所以尽量不吃的话最好。但是呢这个因为大的人在讲的时候呢，他也是针对不同的根基嘛，有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完全可以执行，有的不一定。所以说如果实在不行呢，就是鸡蛋牛奶呢就说是有的地方也开许的这样。第七个问题说，涅槃经之后说，三十颗涅槃经之后说，诸比丘一切皆由因缘而生，同时解开上身的袈裟，让弟子观看如来身相。这个如来身相到底是什么呢？如来身相就是指佛陀的这样一种金色身，佛陀的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的这个身相，就是指这个。一切就有因缘而生的意思，就是说它有很多意思。一方面就是说佛陀的这个身相三十二相八随行好， 他是因为而生的，是因为佛陀以前修了这么多的善业感召的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而生的话，就是说你们现在能够看到佛陀的身下能够出现的世界，是因为你们的福德感召你们能够见到，这个是因为而生的。我的主因和你们的这个善缘合起来，这个因为而生的啊，是这样。而且现在的因缘要灭了，反正你们现在最后一次看我这个也是因缘而生的，因为现在就最后一次看，然后看完之后呢，佛陀涅槃呢就火化了，就再也看不到。说这个也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的意思。所以告诉我们一切呢，就是说是由因缘而生。那但是呢，因缘而生的法它就绝对不是很长的。所以说让弟子看到如来的身相，这个身相就是指佛陀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相的这个身体。第八个问题说，在修金刚萨埵如意宝珠时，是否每次上座修破厄利时都需要一一发露忏悔，每一件所做过的恶业直到四十万圆满为止？回到家里想修学佛法，昏沉厉害怎么办？如何对治昏沉？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修金刚萨埵的时候，每一座其实都应该去有破厄利。那么最好呢，就是说是刚开始的时候破厄利时，我要对所有的这些罪业都要一一发露忏悔，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开始进入忏悔的状态。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一一忏悔呢，有时候如果一个一个去想呢，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导致于可能是连念咒的时间都没有了。我就是在修，今天我可能一整天都在修厌患对治。为什么？因为造的罪实在太多了，一个一个想一遍都可能要花好一个小时。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样？总的来讲呢，就是说是啊对以前所造的一切过失呢，都产生那种厌恶之心，然后呢开始进入念咒环节。念咒环节的时候，一边念一边就是说想以前造的罪，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经常性这样想，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念的同时修厌患对治，在念咒的同时修所依对治，或者念的同时也可以修这些返回对治，都可以把是对治放在念咒的同时进行，这个也可以。然后如果说是回家之后昏沉厉害怎么办呢？昏沉厉害呢，有的时候是环境的导致的，就是说他没有这个佛法的氛围了，加持力弱了。加持力弱呢，是在城市当中啊，世间城市当中呢，大家都是散乱造罪业的一种环境，所以他的一种让众生导致众生这个迷乱啊、昏沉啊、懈怠的因素也是加持力很大，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的环境也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昏沉呢，可能是自己。就以前呢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可能是造过一些给别人修佛法造过一些委员，所以现在自己修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还有一些自己的福德善根智慧不够，也会导致这样的。所以说怎么对治呢？就是说持续的闻思修行，还有就是说是多忏悔，针对这样的问题多忏悔。有些时候呢昏沉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些这个就是说是站立啊、走动啊，或者洗冷水脸啊，或者用一些方法物理的方法呢让他去清醒。这个方面就不断的对治他的同时就是积德进账，当自己的智慧啊福德慢慢增长之后呢，昏沉就越来越少。这样第九问题说，听辅导员说宇宙中第一尊佛是普贤王如来，但有的法师辅导说无有第一尊佛，请问如何圆融？请问普贤王如来和普贤菩萨是同一尊佛吗？还有普贤王如来是如何成佛的？是靠密法吗？那么就是说有一种说法是就是说是这个第一尊佛原始普贤王，就是他是这个第一导师啊，那么就是说是他是普贤王如来是第一尊佛。那么这个第一尊佛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是不是真实意义上第一尊佛呢？反正在我们现在这一期教法当中提到的第一尊佛呢，就是普贤王如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我们现在就是各种各样一种这个密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当中都是这样讲，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从这个层面可以确定第一尊佛呢就是普贤王如来。然后呢就是说是从这个角度确定了，当然还有其他的这种观点呢，那是另当别论，但现在呢我们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可以确定第一尊佛就是普贤王如来。然后普贤王如来和普贤菩萨不是一回事，是这样。普贤王如来呢他是就是说原始佛，他是第一尊佛。普贤菩萨呢是十大就是说是八大菩萨之一，他们的一种身相啊，他们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就说是也不一样，他们的这样一种因缘也不一样，是这样。当然了，本性来讲都是一样的，本性来讲都是完全相同的。还有呢，普贤王如来是如何成佛的呢？他就是说普贤王如来成佛的时候，在有些地方讲他是天生立根，天生立根呢，就是当众生从开始显现佛和显现众生的时候，他立根基很立，他就是自己发现了这样一种这个一切都是自心显现的。当他发现的时候呢，所有的迷乱同时消失了，他就成佛。这个就是说是怎么说呢？ 啊，这个在密宗的一些经序当中讲的很广，但咱们这儿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而且很多这里面也关系到很多密宗的观点，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就说是讲得很细致，但大概意思就是说它是靠就是说自己的根基自我觉悟啊，是可以大概是可以这样讲。第十个问题说，观修之后经过。观修之后，经过后感觉平时做事也慢下来了，但是出现了说话经常会停下来，做什么事情都会经常停下来的情况。问了一位辅导员，辅导员提一弟子，观修是专注法业，有菩提心摄持，这样对吗？这个方面呢，当然就是修行的观修之后呢，有些时候呢会产生一些。就说是这个好的现象，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的，但是就是说是停下来之后呢，平时我们就安住在正念当中就行了。上座的时候好好观修，下座的时候呢安住在正念，安住正念当中经常观察自己的三门，然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就是说该做的时候呢自己就应该做了，然后就观察觉知之后就好好去做。就是说停下来的话，就说是停下来的话就说是这个就看嘛，如果自己停下来了，有的时候也需要观察，如果对自他有影响。那么自己要去做一个调整，把自己的心态呢调整到一个比较平和的或者比较这种这个中道的一种阶段，不要对自他影响产生影响就行了。所以说像专注法一啊、菩提心摄持，还有就是说在下座之后呢，就是安住在正知正念当中，这个时候慢慢去串习，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第十一问，共修时有一个道友提出，为什么研讨班讲考法师的 PPT 不能随意公开？就是只能是研讨班的师兄可以看到。他说这样就，他说这样他就想不通，都是想要弘扬佛法，为什么就不能和研讨班学员一样呢？这个因为研讨班的学员，就是说你自己你自己觉得可以进研讨班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就说是这个去报名。如果觉得自己的一种情况或者是条件不成熟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不报也可以，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进入到某些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小组啊，进入到某种这样团体当中，它都有它自己的一种纪律吧，是这样的，它有它的规定，有它的纪律，是这样。如果你愿意进去呢，有些东西你可以看；如果你不愿意进去呢，那当然也不可能随便公开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方面也有一些这个凝聚力的必要性啊，还有一些让大家能够更加的珍惜机缘的必要性啊，等等。所以说，就是说，什么样因缘你做什么事情，如果自己不愿意进去呢，就按照不进去的方式好好学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就好像我们就是说，同样的弘扬佛法，为什么就是有些密法只能说是修满五加行的就他们才可以听，然后就是说我没有修完五加行，我为什么我就不能听？难道不是弘扬佛法吗？为什么就不能和他们一样？这个就是说是每个地方它有它的一种。标准呢，它的一种制度没有制度的就会乱套，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你达到这个标准呢，你可以，也享用它的一种一些这个，相当于类似于某种权利嘛。那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呢，有些时候也没办法，是这样。所以都是弘扬佛法，但是它的一种内部的一种什么呢？内部的一些要求啊，它的一种规定呢，我们还是要遵守的这样，这个世间团体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进去，那你就没办法知道它里面的。详细情况，如果你进去了，你就是真的加入了你就有权利知道。这个也是世间当中也是一样的。这样，十二问说，请问我们学到要将一切都看成是上师的加持，那么自己升起的烦恼，甚至包括对于殊胜对境的分别念，可以认为是上师加持，让我看到自己的缺陷，这也可以。因为就是说，平时我们的烦恼升起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烦恼都想不到这个是一个缺陷。那么，如果说，就是说，当我升起烦恼的时候，知道哦，这个是一个烦恼这个是我对殊胜像这样对于殊胜对境的分别念让我知道我有这样的缺陷，让我改正，这个也是一个上师的加持。然后呢，就是说是还有一种，就是说升起的烦恼的本性升起烦恼的本性，它是没离开上师的，就是说烦恼的本性，烦恼即菩提嘛，它也是上师。然后呢，这个分别念的本性呢，实相也是上师。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从它的实相角度来讲。现象角度的观呢，就是说是让我来知道自己的缺陷，实相的角度来观呢，当我生烦恼的时候，我就观烦恼的本性，它也是上师，也是上师的幻现，也是上师的有我，也可以说是上师的加持，这样都可以。然后下面问题说，每天去烧香拜佛的人很多，很少看到有人为了众生去烧香祈福的。大乘佛教本来就是断除自利、利益众生的。很多人烧香拜佛的做法与大乘佛教的无我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 很多人的愿望得不到实还得到了实现，事后又去拜佛还愿，请问为什么佛祖会保佑这些人？每个人他自己修行佛法他有各自的一种层次，有些人是大乘的修行者，有些人不是大乘修行者，有些人他就是为了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是烧香祈福的，不一定都是佛弟子，也不一定都是大乘的行者，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他是大乘行者，我们从外表也看不出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大乘的行者他如果真实的懂得了大乘的教义，当然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断除自由，为了利益众生的，这个我们不用怀疑了。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呢，他说自己是大乘行者，但是呢实际上没有升起大乘的菩提心，那就还不算是大乘的行者。虽然如果不算大乘行者的话，他就是说烧香呢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说我是大乘行者，但他内心当中并没有安住在大乘的境界，实际情况他并不是大乘行者。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一种不同的做法，为了自利去做呢？当然和佛教无我精神是背道而驰，但是有些人，关键就是说有些人烧香的时候，烧香的人本身他并不是佛教徒，而且在佛教徒当中呢也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佛教徒，他也学习到了佛教的一种理念，他知道佛法的当中讲什么造作的。还有一种呢是只是归了一了，承认我是佛教徒，但是并没有学无我精神。所以说就是说他没有学的，当然他在烧香的时候完完全全按照自己以前的一种思想去做了，这个也对来讲也是很正常的。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尤其佛陀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他的加持力是周遍的，他不会想这个是我的弟子，这个是我的佛弟，这个是我的大乘弟子，我就对他多关照一点。那么这个是不是佛教徒，他的烧香我就不加持他，不会这样。而且就是说是有些人得到实现，有些人得不到实现，他是不是佛陀专门保佑这些人呢？佛陀他也会对这些人做有帮助，但这个主要是助缘，主要的因还是来自于他自己在就是说去祈祷的时候，他自己的一种发心啊，他自己的一种善根啊，他这方面的一种因缘啊，主要是自己的因缘。如果没有因缘，即便是每天去求也得不到，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因缘再加上求，佛陀会给一点帮助助缘，这个时候呢就会实现自己的愿望。主要是就是说是这个完了之后去还愿呢，这个也可以，没什么，反正就是说去许愿，他也是在拜佛啊，他也和佛在结缘。还愿呢，他也是感谢佛，感谢佛呢就是说也相当于和佛在结缘。暂时看起来的时候，这个都不属于佛教的真实的修法，但是呢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他这些行为这种修法都和佛法结了缘，以后呢就逐渐逐渐会真实的去入到这里面所讲的大乘的无我精神当中去修持的，这个是最初的一个种子。如果最初的时候没有种这个种子的话，以后也没办法。所以说我们说汉地啊，中国它是一个大乘佛教流行的地区，其实呢有一次我们说这里面很多人都可以发菩提心，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这些很多人都愿意去寺院当中去祈祷，去烧香，去顶礼。这个其实就是说只要他愿意去烧香顶礼，就和这样一种佛陀和大乘佛教种下了一个接下来一个因缘，种下了一个以后成为大乘弟子的一种种子，这个对他以后的一种来讲是非常大的必要性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也要看得比较长远看长远一点的时候也可以随喜他们，因为他和佛法结了缘，和大乘佛教结了缘，现在体现不出来，现在可能烧香的时候思想还很就是说是迷信还很愚钝，但是呢他的这个种子种下去，那以后成熟的时候不得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佛陀为什么会加持这些人呢？因为佛陀的悲心是周遍的，只要谁呢来就说是祈祷，他都会给加持。但是呢就是说祈祷者他自己的层次不一样，有些他的就是说善根很深厚，有些没有什么善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佛陀加持的时候呢，如果有善根的人他就实现了，有因缘的人实现，没有因缘的人他就实现不了。他主要是从这方面就是说是因缘和不是说佛陀在保佑谁谁谁，不是主要的因在佛陀这儿，主要的因是在这个祈祷者他自己是处于什么样一种心态，和他内心当中的善根的这个深厚与否，这个方面有很多这样一种关系。十四问，显宗说十力菩萨也上面还有等觉菩萨然后再成佛，但好像有些论点说十力菩萨之后就成佛了，请问如何圆融？这一方面呢就是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不相同相当于有些时候呢是把十力菩萨分为这个几个层次就像就是说我们把佛地的时候分为这个把佛地分为几个层次，其实呢它只不过就是说是佛地分为几种地十一地十二地十三地，它就是从佛陀的不同的功德安立地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十地菩萨上面还有等觉菩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真正来讲十地菩萨过了就成佛了，只要十地菩萨的最后一刹那一圆满，第二他就是佛， 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十地菩萨分等觉，他可以把这个十地菩萨，比如说分为十地的阶段，分为再分为几个层次，然后呢，这个是啊，就是等觉啊，这个是什么什么，然后最后的这个圆满之后就成佛。他就其实这个等觉菩萨，他不是在真实的十地菩萨以上，他就在十地整个十地的内部再做了一个区分，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可以这样去理解。第十五问说啊，第一小问，加持物比如法王的法业的经过犯戒人的手，是不是加持物受污染了？学院法会时，学院给结缘的及殊胜加持物什么什么孩子的那份，我没经过孩子同意自己做主给别人的，这样做可能会对孩子造成日后障碍吗？那么当然，如果看那个犯戒的人，他的一种犯戒的程度，如果说是犯了很严重的一些戒律呢，那有可能是染污，可能是要受染污，所以有时候要重新做开光啊，做清洁啊，这样的，通过一些开光的仪式重新开光了，这样也有必要。但如果说是就是说犯的戒律它不是很严重的话，它的力量也不足以能够染污，达到染污加持品的一种程度，倒不要紧。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这个加持物是给孩子的，而且他的确是给他的，然后自己做主给别人的，最好就是说再想方设法的去要一份，因为的确是他的，他的话就对他来讲有一种加持，是这样的。会有一些障碍，因为他本身那个得到加持的方面的话，就是说没有得到，他会有一些障碍，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他自己后面同意的，可能是问题不大。或者把自己的一份再给他也行，或者说其他找一份也可以，或者说是做一些忏悔，反正都是，这个本身来讲可能是不是很好。第十六问，本来常有相续轮和四维殊胜正摄受无常中佛陀的涅槃之间如何衔接呢？常有相续轮是实相啊，在实相当中呢，就说是常有相续轮，它是类似于法身的状态，所以它本来就不是说无常的啊，在这种究竟的实相当中，它没有无常。然后呢，殊胜正摄修无常呢，这个是在现象当中，是在咱们轮回的状态。这个的确是，这个是佛陀的化身。佛陀的化身呢，当然就是有涅槃的。所以这个是两个层次，一个是世俗地，一个是圣意地，一个是现象，一个是实相，一个是佛的化身，一个是佛陀相当于法身的一种境界当中的状态。所以二者之间是不一样的。十七问，如此说来，坏人贪官只要多往寺院里面都捐一些香火钱，过去的罪业是不是就通通一笔勾销的呢？落学前段时间去了一趟五台山，烧香拜佛 的有钱人太多了，满大街都是路虎奔驰。如此说来，佛教圣地岂不成了高档会所和有钱人的去处？那么这个问题和前面是不是有一个问题相关联的？那么不管是有没有关联，反正佛都会加持一切。坏人贪官是不是只是往寺院捐一些香火钱，过去的罪业就一笔勾销了？绝对不是，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虽然他们捐钱的时候是有这个想法，想要把这个罪业一笔勾销，但是呢，能不能够把以前的罪业一笔勾销，他不是说往寺院里捐一些钱就够了，而是要真正的要把这样一种罪业彻底消除的话，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比如说我们说的四对之力。通过四对之力，你严格的去按照佛法的一种就是说修法修了之后，然后就可以就是把他的一种罪业慢慢去掉，不是说你造了罪业，只要捐一些钱。就可以不受罪的，这个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去一趟五台山烧香的很多这些有钱的人就说是这个烧香啊，佛教圣地会不会成高档会所，有人去，这个绝对不可能。就是说佛教圣地首先它不是高档会所，佛教圣地山都可以去，是吧？就有钱的人也可以去，你没有钱的人也可以去，开路虎奔驰的可以去，你开夏利的也可以去，你走路去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会不会成为高档会所呢？这个不会的。反正就是说只要你有意愿去了，你就可以去烧香啊拜佛啊。然后就是说有钱人的去处也不一定嘛，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你都可以去朝拜的，这个绝对不可能成为这种情况。所以说你说他们是富裕人就不能烧香吗？这也不确定，反正他有钱他也可以烧香，是吧？他是想我通过捐献钱把以前的这样一种罪业勾掉，但是他是想着这样想的，但是会不会实现另外一回事。还有一些人呢，他就去寺院里捐钱，他是不是就是想要把这些罪业一笔勾销了，也不一定。他有的时候就是想赔一些福报，他有时就是想做一些功德，然后有钱了，我有能力，我就是做一些功德，这个也有可能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他们开着奔驰路虎去烧香的不一定都是就是说有不好的想法的，不一定都是层次很低的，开路虎奔驰去烧香的层次高的也有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开了什么车去的，然后他就是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不确定。所以每个人的心里的想法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 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庸俗的想法，有可能是一个很高尚的想法，是这样的。穿得很穷的去烧香，我们就说他一定是很虔诚嘛，这也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心虔不虔诚，他不是看他的穿着，不是看他是开车还是走路，他主要是看他的心是处在什么状态。如果他的心的确是为了利益众生去烧香了，没什么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说，这个佛教圣地不会成为高等会所，也不会成为有钱人去处，但是呢可以去啊，这些有钱人可以去烧，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没有钱的人你自己可以不去，可以去，这方面来讲都是自由的。第十八问说，寺院当什么？寺院当的中，寺院当中的护法菩萨或是四大天王，他们是佛菩萨化现还是善业的福报所成？共修有的人说不能随便供护法，请神容易送神难，请法师慈悲解释。那么寺院当中的这些护法菩萨呢，就说像韦陀菩萨这些呢，可能是佛菩萨化身的。四大天王呢，有些时候呢是善神，他们反正是有对众生有慈悲心的。有些呢四大天王是佛菩萨的化身，这个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来讲呢，寺院当中的一些护法神可以供养啊，这个供养是可以的。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给他供养。那么归不归依呢，就看如果我们知道他是佛菩萨化身，可以归依他，因为他是佛菩萨嘛，显现在护法神，那么归依也可以，供养也可以。那么如果他只是一个护法神呢，不确定他是不是佛化身的，我们可以供养他，但是皈依呢就不一定。然后共修的人说不能随便供，但随便供是不行的啊，随便是个的确不能随便供护法啊，因为的确来讲的话，有些这个护法神呢，他不一定是真实的一种善神，也不一定是佛菩萨的化身。所以说在佛法当中呢，也是有些地方说某某护法神是不能供的。但是呢，现在佛学院所传承的一些护法神呢，格萨尔王呢，还有这些三大护法呀，还有这些支门护法，还有这些这个优不美护法，这些护法的神呢都是没问题的。像法王啊、大人上师，他们就是说抉择过的，觉得没问题，说这些呢就可以供。其他的话，我们要选择一个新的护法的供之前呢，还是要谨慎观察一下。首先不要开始，因为有些时候的确开始了，再想要离开了就很困难。这个的确大人上师也讲过。第十九，既然有五神通，为什么不能避免死亡？比如知道今天出门会死，那是。那不是可以选择不出门吗？就是这样的。那么就五神通呢，它还是有这个烦恼摄持的。有五神通呢，它就说是可以承办一些事情，但是它也不是变质，是这样的。而且呢，就说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死亡的话，它是一个人的这个气数吧，我们说气数或者它的业力。即便你有五神通。如果说有横死的话，也许可以通过神通的方式避免啊，我不出门我就不会死。但是呢，如果你的生命尽了，你会看到就是明天我要死，不管你出门不出门，这个都要死。这个方面的话，就还是会死的。就是说有五神通只能够避免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因素，但是呢，就是说真正的死亡到来的时候，五神通是没有用的啊。你看到了怎么样？你是可以看到，我看到了明天要死，但是我看不到解决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反正无论如何横竖都是要死的。这个时候就没有用，或者有些时候呢，如果要死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要死了，你五神通就会失灵了，啊，自然而然就是它没有作用了，就看不到了。那这个情况也有，这个五神通也不是说是这么自在的，怎么样？反正就是说，你看目犍连尊者他的神通那么大，他如果他的业力成熟的时候，他的神通也用不上嘛。这样这个也有很多，所以只要业力成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不管用，啊，你医生的医术也不管用，医药也不管用，然后神通也不管用。什么不管用，反正如果真的要死亡的话，这些是帮不了忙的。所以说有五神通也绝对不能避免死亡。第二是问地狱恶鬼旁生人阿修罗天人具体的数量比例是多少啊的，这个没办法衡量具体的数量比例，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他们的总数，然后再说这个各占多少这个比例，那么这个是没办法比的。总而言之呢，地狱的数量最多恶鬼呢其次，旁生排第三。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阿修罗可能要少一点，人多一些，天人就说是阿修罗人可能要就说是这个什么说，有些时候阿修罗比天人差一点阿修罗比人要差一点，也有，所以有些方讲呢，阿修罗可能要就说是这个多一些，然后人呢可能要少一些，天人最少。一般来讲，从这个层面来讲是这样的吧，所以说这个比例大概是这样子，按照咱们。侠满难得的比喻来讲呢，大概是这样。但具体的比例，我们说到底是100:1吗？怎么这个是佛陀没讲，我们也没法知道，是这样的。二十一，既然诸佛菩萨圣者生死自在，涅槃是度化众生的方便而实现死亡，那么也可以实现长生。那么这样的话，不还是一个常有吗？关键就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 他不会实现长生的。那关键他不会实现长生。不会实现长生呢，一方面是刚刚讲的众生的福德招感的。如果你众生的福德弱了，那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的这个化身他就会显现上慢慢慢慢就老，然后就去世，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他的确是视线死亡呢，他对众生修法有很大的帮助，对众生的一种这个督促他精进很大的帮助，他不会视线长生的。一方面来讲不会视线长生没必要啊，必要性不大，是这样的。还有人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刚刚讲的啊，就像这个佛菩萨的化身，佛菩萨的化身以前一个比喻我看到，就佛菩萨的化身就像一堆火一样，一堆火。然后呢就是说是要让这个火燃烧的因是什么，是就这个财一样。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有众生的因缘的这个财，那么这个火呢就会持续燃烧。如果众生的这个财的一个慢慢烧完了不续加的话，那么这个火就逐渐逐渐越来越小，最后就灭掉。所以这个众生的这个让火盛燃的这个财呢，就是众生的福德。那么如果众生的福德越来越少了，就相当于这个财越来越少了，然后它烧尽之后呢，火就灭了。不是说佛菩萨怎么样，而是说他的这个化身是因为一个是主因他自己生死自在的，第二个呢是因为众生的福德因缘的和感召，共同感召一个佛的化身。它不是一方面的，是它是两方面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佛陀这个化身这个主因虽然是自在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众生的福德它不自在。就像现在一样，越往后走他的福德越少，烦恼越出众，是这样。所以到了以后，连现在我们能够经常看到的善知识，标准的善知识，大人上这样的善知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是这样的。他都会这样，为什么呢？众生的福报越来越少了。这个不是说佛陀有没有自在，而是说众生的福德有没有办法感召一个佛陀长生。这个众生的福德绝对明显是不够的，所以说没办法，就从这个因缘来讲也没办法感召一个常有的长生的佛陀，所以这个也不会常有。二十二问，大爱道比丘尼公案，佛陀说不应该说佛陀长久住世，应该说佛法长久住世。那么我们观上是为佛陀，但是经常会说祈愿上是长久住世，是否冲突？这个呢就不冲突，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当时情况的话它是特殊情况，因为就是说佛陀的这个入灭的时间要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佛陀会入灭而佛法不会入灭，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大爱比丘尼他只不过是一个因缘，一个因缘的佛陀要把这个佛法长久住世这一点呢体现出来，所以说呢就说是不应该这样说。但是呢佛陀在成佛的时候啊，或者在中期的时候，咱们在七支当中不是有一个请佛住世吗？咱们在说请佛住世的时候，佛陀不会这样说的，佛陀不会说就不要请我住世，你应该请佛法住世。所以说他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阶段，佛陀所给的教养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祈祷上师长久住世，那么这个当然不会冲突了，因为就是说是上师长久住世哪怕住世一天对众生利益都很大，所以我们要祈祷上师长久住世这个方面我们就佛陀这个公案当中所讲的这个他的场合啊时间段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应该就这样一概理解。否则的话那我们都不应该念这个请佛住世的，我们都要改成佛法长久住世，那绝对不是这样的。二十三问，弟子未能在发愿期内完成金刚萨埵心咒或其他咒语，过失吗？有过失该如何补救？这个可能有一定的过失，那看什么样的因缘呢？但是呢，没有完成不要紧，没完成我们就尽快把它完成就行了。补救的方式就是说，抓紧时间把它完成，这样的话就应该没有过失了。二十四问，第一小问，所有众生都会死亡，福报大的可以升为天人，为何不再转生人继续修行？不是说只有人生才能修行成就吗？福报大的人他可以转为天人，但是呢，要转为修行的人生，那福报应该更大才行，是这样的。所以他能够转为天人，不一定能够转为人继续修行，这方面是两回事情。世间的福报呢，天人大；修行人的福报就是正在修行的话，就是说下面人生的福报更大，需要更大的用福德才能转为下面人生。所以说就这个不是说你想转就能转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就需要很多因缘，就三个因缘叫发愿成为降本人生。否则的话就是说你虽然修了这个持戒，你虽然就修了布施，你可以转为天人，但是转为天人你是没有修行，你没办法修行的这样的身份。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显然福报不够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不行。第二小问，极乐世界的众生就会恒常修行，不会下堕吗？会实现无常吗？极乐世界的众生，极乐世界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个阿弥陀佛专门发愿形成的，他绝对会恒常修行，不会下堕，绝对不可能有下堕的因素，因为佛陀早就发愿了，说只要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全都是不退转， 啊，所有的都是不退转，没有一个是会有特例的，没有一个会下堕的。会不会视线无常呢？视线无常这个倒有可能性，但是呢，都是在他获得了把握之后，啊，就是佛陀在发愿当中讲的，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寿命无量，除非他故意的要就是说是舍受，他想要转生到人间，那另当别论。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有自在了，就不要紧了。所以说你。他也会中途视线无常，对他来讲就视线无常了嘛。他因为从极乐世界走了，或者说世纪了，他也算是无常。第三小问，万法都是无常，早晚会死，为何不早点解脱？是啊，所以说就是说是早晚都会死，就应该早点解脱，这个倒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关键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要解脱这回事儿。所以现在我们首先有了这个解脱的概念，再通过观无常，我们知道哦，必须要早点解脱。所以现在我们观无常就是为了自己早日修行，就是为了自己早日解脱，就是这样的。25问，上一节课中大圣说到，我们作为佛教徒应明白小乘中认为佛是什么样的，大乘中认为佛是什么样的，大乘的金刚乘又认为佛是什么样的，请教法师，三乘中的佛是什么样的呢？小乘当中的佛呢，它是凡夫修成的，一坐当中成菩提，是这样的。然后呢，他的这个肉，他的这个色身呢，是五蕴啊，是啊业形成的，不归一的。大乘当中佛呢，是通过三无数劫成就的啊，是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佛身。金刚乘当中呢，是一切众生的本来就是佛，然后通过这样一种现证就是佛。大乘显中最究竟的佛和大乘密中最究竟的佛果无二无别，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视线的一种这个视线的成佛的因不同。不同，它的方式方法不同，其他的就是说成佛的法报化三身呢，显中的法报化、密宗的法报化是一样的，只不过就这里面金刚乘当中所就是安立的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成佛的方式，还有它的这个安立佛果的一种基础，这方面也不一样啊，大概从这个方面可以理解。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呢是说，请问南无阿弥陀佛是叫圣号还是名号？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既是名号也是圣号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我们说这个是名号也行，我们说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也可以，我们说念阿弥陀佛的圣号也可以，二者之间呢就说是没有任何差别啊，只不过圣号呢有些时候可能是习惯，有些地方习惯就说是叫圣号，因为他是这个圣中圣嘛，他的确是圣者，所以他的圣者的名号就叫圣号。所以我们说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也可以啊，这个就大的问题没有。然后今天我们就是问答就到此为止。那么下面呢我们做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呢，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长短法门，祈愿听经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转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一切众生。按住这样的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所论的于当家日本里多里里不赞兰帕谢将这个拉吉王龙车白这比主里主为主为修藏也主龙外吉人不过养那子能把藏养送多借用等根里做不得的那也那就空实实等我生气气气的那的我出刚给几斤特几年我的荣冬夜多把一元求我是的南美的想起求得特解的大将卡面做的根把多的让冬夜的话那么加不的原本那不生修经验定了，结巴的邪我则不总结了。结了把根的养就全部的了，将我的话我皆应皆是容。根的让我们能提灯不相见，若把将做他心。马翁能整个家个戒指，养的工厂家我自动拆。他的要将你的出的去他君在你被我的图然而你接着我神经能才得不及你经养得起 我真东巴尔中格龙顿陀前者列波扎金座巴尔说人民的家等待阳行的里有的灭作南盆地化基础地的根源南门巴德库和拉东巨尔中格我用当的那是刚有本族的德曼的这个你的祖所是尔们莫西格巴扎江莫尼布云尼人当为沙僧加布尔说嗡阿嗡班泽格尔班玛舍德嗡啊吽遍泽格尔班玛舍德吽啊吽遍泽格尔班玛舍